他的福音书里头啊 都是说的 一个事情，怎么知道爱神。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怎么知道我们爱神，有没有圣灵说话你就听了，圣灵说话你就顺服圣灵，因为你有喜乐有平安，那你就是听了神的话，你就证明你是爱神的人。好，今天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三节后面一句话，并且他的命令不是难守的。为什么主的命令不难守啊？因为我里面有一个神的生命在我里头，神的生命就在我里头吗？我这个神的生命就是能够顺服神的。因为我们会有神那样的性情，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怎么样有份。你看到没有，为什么我们能够和神的性情有份呢？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啊，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和神的性情就有份了。因为这是神应许啊。你看彼得后书这里特别说到应许，他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神应许我们。神应许我们，这个就是神的应许，就是给我们生命。好，所以我们要看见，今天我们能够有神的生命，那就是神给我们应许。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应许，所以我们就得到了神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给了我们，我们就会和神的性情就有份了。一个基督徒，我们没有信主耶稣以前，我们和神的性情没有关系，信了主耶稣以后，神的生命进来了，我们就慢慢在改变了，天天变天天变，神的性情就慢慢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所以对神的性情就有份了。但是我们不可能完全变成神那样的性情啊，不可能啊，但是是有份了。好，这就是神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好，现在我们读下面第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第四节是凡从神而生的就胜过世界，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有神的生命。这是第一节说的，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而生生的，凡爱生他是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胜过了这个世界。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胜过世界？什么叫做世界？所以现在我们又要回过头来，请我们读还是这个约翰一书 第二章，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五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什么叫做世界？那就是这些东西，情欲的东西了，肉体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有罪的成分在里头，也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罪，不一定都是罪，但是是世界的东西。今天一个基督徒，你买一件衣服，买一双球波鞋球鞋，你可以买一件普通的衣服，你也可以去买一件名牌的衣服，看到没有？也可以，这个，但是你买的这个东西的钱是你自己的钱嘛，你不是偷来的，你这里没有罪。但是你买一个名牌的衣服，是你心里面爱那一个东西，那个叫做世界，有满足你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那是世界的东西。所以世界的里面的东西，那是指着肉体的情欲的问题，还包括精神的骄傲，对吧？好，所以一个基督徒，你有了神的生命，你就一定有光，这个光就能够照亮你看见，哎呀，我这个基督徒虽然我没有在这件事情没有犯罪，但是我里面却是爱肉体的生命，肉体的喜爱世界的东西了，你有光可以照亮你了。所以因此今天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为什么？你里头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就有光，这个光就照亮你，你就看见了，哎呀，这件事情原来是世界的东西啊，我爱了那么久啊，原来世界的东西是肉体的情欲的东西，好吧？好，我想这个我们能够懂得这个意思了，所以我们就能够胜过世界，因为我里头有神的生命。我里面，当我爱世界的时候，我里面就不平安，我就受了责备，我就没有喜乐。所以我一顺服神，我就胜过了这个世界，我里面就有平安，有喜乐。所以下面马上就告诉我们，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在原文没有心字，就是信。这是什么意思？信，信什么？你信圣灵对你说的话，你信了，你信了你生命的感觉，你生命的感觉，你信了。有一个弟兄，他没有信耶稣以前，他非常喜欢很多音乐，什么贝多芬的音乐啦、古典音乐啦，非常欣赏。哎呀，常常陶醉在这些音乐的里头。信了主耶稣了，神的生命进来了，他也常常花很多时间去听那些音带，他觉得啊，这个啊，哎呀，真的好听。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肉体的情欲了，他这个是情欲了。以后啊，慢慢神的生命就光照他了，你花那么多时间去听这些东西，满足你魂的一需要，满足你肉体的需要，他里面就觉得不平安了，不平安了。有的姊妹喜欢古董啊，喜欢古董，她的丈夫啊，因为是海员，每一次一出差啊，就给她买一个钻石戒指回来，买一个 就买了很多钻石的东西摆在家里，他平常没有事就一个个拿出来看，哎呀这个又是哪南非的，那个又是哪里的，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哎呀这个哪里好哪里好，那个又哪里好，你看到没有，他的时间花到那里去了，这个叫做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如果他里面就觉得不平安了。那这个你说是罪吗？这个还不是罪，这叫世界。你怎么知道那个叫世界？它里面有一个光照，那里有生命了。所以因为生命一光照它，它一看见了，它就胜过世界了，它就把这些放下来了。为什么？它听了神的话，它相信圣灵对它说的话，这个叫做爱世界。他有这个生命，他就胜过了，因为他相信神的话。好，第五节，胜过世界的是谁啊？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你看我们信什么？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胜过世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今天他复活了，他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讲，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主耶稣说我还要住在你们里面。那么今天圣灵来了，主耶稣怎么又进来了？那是主耶稣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今天复活了，今天他也在我们里面，他是借着圣灵来对我们说话，而且圣灵也使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好了，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了，我们相信了，我们就顺服他了。第六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但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信了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一个他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乃是借着许多的见证把他证明出来，把他证明出来。约翰一书这第五章这里告诉我们，见证有三个，一个是水，一个是血，一个就是灵。特别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灵字，因为圣这个字是加上去的，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灵就是指的圣灵呢？因为第七节讲了，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灵就是什么，就是真理。所以这里说到的灵一定是指着圣灵讲的，因为他是说到真理。那我们怎么知道是指着圣灵？那么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4章，16节，约翰福音14章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什么，真理的圣灵，看到没有，真理的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说到真理的灵，那就是指到圣灵来讲，那是另外一个保惠师。如果他不说到这个灵就是真理，很可能这个灵是指到人的灵讲的。他专门提出来约翰一书第五章，真理的灵，这个灵就是真理，那是一定指到圣灵讲的。因为人的灵不是真理，只有神的灵才是真理，圣灵才是真理。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做见证的，这里提出三个，一个是水，一个血，一个是圣灵。我想讲到圣灵来为主耶稣做见证， 这是没有错的。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的十五章，是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但我要从父那里才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灵，看到没有，他来了就要为我什么，做见证。好了，我们知道真圣灵是为着主耶稣做见证，圣灵来的目的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使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圣灵要在我们里面说这样的话，来为主耶稣做见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做见证的就是血，我们所说的这个血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流的血。主耶稣的血是为世人流出来的，因此主耶稣告诉我们，他的血是为了赎我们的罪，我们的得救是和这一个血发生关系的。所以主耶稣在设立晚餐的时候，就是我们说到薄饼的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主耶稣就说过这样的话，就说这个血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啊，他的血是为我们流出来的。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六章，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二十七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逾越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什么的事。你看，主耶稣的血就是一个见证，见证什么？见证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因为他流了血，好不好？我想第一个就告诉我们，血是一个见证， 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么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应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句话告诉我们，主耶稣的血立了一个新约，这个新约立了以后，我们这些人就是靠着他的血可以到神的面前去了，直接和神和好了，所以神的生命就能进到我们里面来。这个乃是借着主耶稣的血。我们再请读希伯来书的第九章，二十二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基督的血非常重要。第一个，这个血是赦免我们的罪；第二个，这个血使我们和神和好，我们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去。我们乃是因着他的血，神一看这个血，神就赦免我们，神的生命就进来了。这个血是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我们还要读这个第九章，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原文是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里又是说了主的血了。主的血不但是洗净了我们的罪，不但洗净我们的罪，而且使我的良心感觉平安了，这个非常重要啊！我的良心就平安了。为什么？我犯了那么多的罪，我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他的血就洗净了我的罪，我良心里面就没有罪的负担了。我相信主的话，就赦免了我的罪了，所以我洗净了我的良心了，良心的控告没有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如果有罪，你到神的面前去一认罪，你就看见主耶稣的血怎么样，洗净了你的罪了。好了，你里面就有平安了，这个血就做见证了。所以九章十二节，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什么？自己的血。你看主耶稣用他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好了，所以这个血就是见证。今天这个血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是一个见证。因此我们每个基督徒，你在每一次回到神面前去的时候，绝对不是靠你的行为。你的基督徒想说啊，我感谢你，我这一个星期以来啊，天天找神读圣经，天天都祷告，我又去侍奉你，又看望弟兄姊妹， 我又去做了好多侍奉你的事情，所以今天我可以到你面前来坦然无惧。不行的，我们只能靠着主耶稣的血到神的面前去。不管你做的多么好，还要靠血的功劳到神的面前去，绝对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所以血在这里叫做见证。刚刚我们讲了灵是见证，血也是见证，还有一个见证就是水。水的这个解释有两种的解释法，一个有的人读圣经就认为水就是受浸，因为受浸归于基督。但是也有的人就觉得水也代表生命啊，水也代表生命，所以这个见证你可以说是就是受浸的水，你也可以更进一步说生水在圣经里头是代表生命。请我们先读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五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里特别提出主耶稣说要从水和灵生的，而且这里说到生，水怎么能够把一个人生出来呢？灵可以生，所以读圣经的人就觉得说受浸不过是一个见证，借着水做一个见证，见证受浸乃是说我是属于基督了，见证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受浸这一件事情好像怎么能够把一个人生出来呀、啊？所以有的人就觉得说这个水应该是代表生命，是神的生命，我们从神的生命生的，从圣灵生的。所以我想这一个不去争论它了，好不好？不能争论它。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约翰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一个水，一个是灵，一个是主的血。那么说到主耶稣生命的问题，水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可以请我们读一书圣经，就是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唯有一个兵拿着枪砸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你看这里有水流出来，这个水是从主耶稣身上流出来的，这个水也是见证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死了，从他身上流出来有两部分，一个是血，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和使我们与神和好了，这是他的血。另外一个还有水出来啊，水是代表生命，所以神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来。因此我们在读约翰一书第五章的时候，这个水不一定就是完全只做那个受浸的那个水来讲，还应该是只做生命来讲。为什么？因为从主耶稣的肋旁
有血出来，还有水出来。血是一个见证，见证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水出来是说神的生命可以赐给我们了，水就是说神的生命给我们。圣经里面的水都是代表生命来讲，属灵的意义啊，属灵的意义代表生命来讲。
哪个圣经的经可以看出从水代表生命
啊？那么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读先读旧约的以西结书，旧约的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第一节，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南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南下有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往外面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走了准绳往东去的时候，两鸟一千走，使我越过水，水到踝之谷。他又两鸟一千走，使我淌过水，水就到膝。再两一千走，使我淌过水，水便到腰。又两一千走，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淌过，因为水势涨起，成了可浮的水，不可淌的火。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到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流去，比下到亚拉巴之道海，所发出来的水比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个原文的意思得到抑制了。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因为这水，这因为这流出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姓都必生活。这就是二节吧。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子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圣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那你就看见从圣殿，就是从神那里流出来的水，看到没有？这个水啊，可以医治啊，有生命啊，这是生命的功能啊。那么这个除了这个，我们还要读启示录。第二十二章最后一章的第一节，启示录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活，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你看到没有？这叫生命活了，好不好？我们还要读一首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赐给你活水了。这个活水就是生命水。你弟兄，你看见那个活字下面是不是 哎，活水了，好不好？活水就是代表生命了。第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到永得永生。”你看到没有？好的，这就是活了，活水，好不好？水就是代表生命。还要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第七章。好，请我们读第三十八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那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看到没有？这个活字啊，在原文不是活字，是生命的意思，就是生命水，和我们刚刚读的第四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活水，它是一个字。就是2198那个字，就是活水，就是生命水，好不好？好吧，就是那个玉生姊妹，你问的这个问题好不好？好，我们就说到这里。水就是代表生命。好，那我们再回过头到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八节，昨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都归于一。归于一的意思就合一了，他们是一个。生命也好，圣灵也好，血也好，都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就是一了。九节，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好，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啊，神也为主耶稣做见证了，对不对？神也为主耶稣做见证，不但水做见证，血做见证，灵做见证，连神也为他儿子做见证。第十节，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神也为主耶稣做见证，神也为他儿子做见证，做了什么见证？十一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你看了吗？就是神给我们生命啊，永生啊，神就做这一个见证，你如果相信我的儿子就有永生，神就做这么一个见证。这个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神今天没有把他的生命直接给我们，一定要通过神的儿子主耶稣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所以约翰福音我们刚刚读了，信主耶稣的人怎么样，你就有永生了。所以我们今天得永生一定要和主耶稣发生关系，我们就有永生了。十二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也就是说，你首先要接受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传福音是要把主耶稣献给人，你要告诉他，他一定要认识主耶稣，然后他接受主耶稣，有了主耶稣就有这个生命，没有主耶稣就没有这个生命。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约翰的圣经，约翰的书信就告诉我们，要把最基本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有永生， 那个时候在约翰那个时代，很多人把这件事情都忽略了，所以这里再提出来，我们有永生。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称坦然无惧的心。神听我们，乃是我们照他的旨意在哪里求。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求，神就会听我们，因为我们的祷告是为了成全他的旨意。这就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坦然无惧的。坦然无惧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我们里面没有惧怕，我们的心不会责备我们，因为我们是听神的话，听他的命令，我们也按照他的旨意来求。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一个基督徒，你怎么知道你所求的是符合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在哪里？神的旨意一个是在圣经里面，神已经说过的话，第二个神的旨意就是圣灵今天在里面教导我们，神的旨意就是圣灵今天教训我们，把神的话神的命令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求，他就听我们。十五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我只要听神的命令，我按照他的旨意去祷告，我们一定知道我们所求的没有，神不会不听的，不会不听的，因为我顺服他，我听圣灵的话。十六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也必叫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那就是说，当一个基督徒，我们犯了罪了，怎么办？这里是说，我们应该为他祷告。啊，你要为他祷告。有的罪是很明显的，有的罪不一定是很明显。但是对一个犯了罪的人，我们总是可以围着他祈求。当然他自己也应该祈求。所以说神必将生命赐给他，这个生命不要翻译成生命，因为他是弟兄嘛，他早就有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活，2222这个字就是可以翻译成活了，神就使他活，不至于死了，不至于死，那是活了。所以有至于死的罪，有的人犯了一些罪，可能因着这些罪，神不能够叫他再活下去。所以他说，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但是有的罪不一定是要死。不义的事都是罪，那我们一定要知道，你做了不公义的事情，那一定都是罪的，你里面一定要受责备的。但是你还可以求神赦免你。这个死的意思是有两方面，一个是肉体的死，一个是在神的面前失去交通的死，属灵的死。 两方面。但是这两方面，我们进入祈祷，进入认罪，属灵的可以恢复，属灵的死亡我们可以恢复，可以恢复和弟兄的交通和神的交通。但是我们不认罪，那是一定不能够恢复交通，不认罪那不能恢复交通。
什么叫不至于死的罪？什么叫
自愈死的罪？什么叫做不至于死的罪？什么叫做自愈死的罪？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我的灵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怎么样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看到没有？这个就要死的罪了，他不悔改啊。一个基督徒你一直在犯一个罪，你不肯悔改，这个罪就可以死的罪了，那就可以死了。所以保罗说要把他的肉体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那就是死啊。啊，当然他因为他是个基督徒嘛，他的灵一定是得救了。原文没有魂字，就是灵，灵是得救了，对不对？他灵里面有圣灵嘛，但是他体贴肉体，他还去犯这个罪嘛。啊，所以这样的人，这一种的罪，基督徒如果落在这个罪的里面，他是一定。一定什么呢？这个基督徒那么一定至于死的罪了啊，又死的罪。好不好？好吧。现在我们再读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从神生的就是我们有神的生命啊，这个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啊，如果我们听这个生命的，这个生命因为有光，这个生命又是爱，这是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会犯罪了，我们也会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所以十九节就讲，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了恶者手下。这里就告诉我们，神把全世界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属神的，一部分是属撒旦的，是在撒旦的手下。我们是属神的。二十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真实的就是神自己，也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是神。我们有认识他了，这个认识不是外面的认识，那是我们里面的认识。我们认识他，因为神的儿子来到了，把智慧赐给我们，我们就认识他了。所以这里就讲到，全世界都在那恶者手下，只有一批人认识神的人，认识神儿子的人是属于神的。好，我们认识他，我们里面认识他，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永生。所以底下马上就讲，这是真神，也是永生，看到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主耶稣就是真神啊。当时他们当时在约翰那个时代，很多人说主耶稣不是神，不是神的儿子，不是基督，他这里特别提出来，他是什么？主耶稣是真神。不但是真神，
他就是永生，这个生命就是在他里面，他就是永生。神赐给我们的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第十一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所以主耶稣就是永生，主耶稣乃是真神。这句话非常重要啊，请我们一定要把它记到啊。二十节，很多人说圣经里哪里说主耶稣是神啊，主耶稣自己说他是神的儿子不错，但是主耶稣是真正的神，这里告诉我们他就是神。我想我们还要提一处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真神请我们读我想我们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啊，肉体所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什么神，阿们。请你把这两处圣经一定要记好啊！现在有好多人说主耶稣不是真神，这里告诉我们他就是神，而且很明确的说出来，这两处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真神，他是永远可称颂的神。有的人说主耶稣神的儿子，因为他是玛利亚的儿子，神不会把他收成了他的儿子去了，你懂这个意思吗？啊，神告了他一下，哦，他进来坐一下，坐一下，好，坐一下哈，马上
我要走，因为我要带下
啊，
好，
我们
回答问题再来找你，
好，我们这边录音，好，对不起，
好，我回答问
题，好。那么他是真神好不好，这两处圣经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非常重要，因为有些人说主耶稣不是神，这里你看见他是真神，这两处圣经好不好。好了，那么我们现在读到这里呢，第二十一节，小子们呢，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意思说只有他才是真神，对不对？别的都叫偶像，而且要远远的避开这些偶像，要保守我们自己，只有这一位是神。这是说到主耶稣就是神，好不好？主耶稣就是神，所以其他的都叫偶像，好吗？好，我想这里呢，我们今天呢就把第五章把它读完，下一次我们就读第二章约翰二书和第约翰三书，好不好？看神怎么带领我们。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啊，我们以后用，因为我们星期六人不是很多啊，我们可以交通也可以提问题，好不好？今天你看一坐下来我们就先提问题了，好不好？
请问这个，刚刚你说这个活哈，说神必将活赐给他，那这个活又是指肉体的活，是不是？
啊，就活就是两方面，我们讲了，这个活啊是两方面的，一个是灵的活了，
灵的活大家都有了嘛。
灵的不，他有永生了，但是这个永生在他里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可以和神失去交通。你懂这个意思啊？他是不听生命的话了啊，不听生命的话，听肉体的话，就把生命摆在一边了，不是没有，他有了。
那又在死的，就像那时候
等于说 他在神的面前不叫，等于他在神的面前就失去交通了，好不好？就是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他和神中间交通就断了，他不听神的话。
那这种情况，这个人现在肉体死了，这种人现在将来是怎么样子？
肉体怎么样死了？
我这这个情况，我就是活就已经死了嘛，也死了。
你也死了，肉体现在也死了。
对啊，那这种人将来。
这种基督徒他是得救了，这种基督徒就是我们这几天所讲的了。以后在国度的里头，他以后要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一千年。
活的话，就是说他还让他活着，肉体还让他活着。
肉体活着，临死了，
临死了，
他不听神的话了。他这个人基督徒完全不像基督徒了，好不好？
那死就是指
死，死到他属灵的死亡了，好不好？
肉体也可能、
也可能，如果他不悔改，肉体也可以死亡。
那刚刚就有提到说，我们都是有神的生命在里头，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们就不必不犯罪。
对对对。
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怎么又会？
啊，对了。我们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问题了。神的生命进来了，我们应该有神的性情，有光照，要听圣灵的话。一个基督徒可以不听圣灵的话吗？他可以听肉体的话，可以吗？对，他可以继续犯罪吗？可以吗？可以。那就罗马书第七章啊。
对，可是这样的话，怎么是保守？是怎么能够保守自己？啊，一样还是这样子。
你如果一个基督徒，你听圣灵的话，你活在你的永生里面，也就是说你住在主的里头，那么你就不会犯罪了，对不对？你说我今天我不住在主的里头，早晨起来我想的就是罪，那你怎么不犯罪啊？你一定会犯罪的，好不好？一定会犯罪。
还有个问题，这个有自己死的罪，我不说单为这罪祈求。那么有不自己死的罪，就可以为这罪祈求吗？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弟兄犯了罪，你可以为他祷告。但是有的罪他是不肯悔改的，这个人不愿意悔改，那你对不对？那么可能这个就是要自己死的罪了，对不对？他不悔改吗？
就是不祷告也没有用了。
当然了，所以他就不好说，这种人你就不要为他祷告了，好不好？那时候你还可以为他祷告，但是他的这个罪他不愿意悔改，他愿意留在罪的里头，对不对？保罗还说要把他的肉体交给撒旦，你看到没有？不但不是为他祷告好，那是他不悔改啊，要把他开除出去，不要他了，对不对？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你不能和他有交通啊，连吃饭都不可以和他一起吃啊，对不对？这个基督徒你不能给他有交通了。那么这样的人，他活在这个地上完全失去了一个基督徒的见证，那不如把让他肉体都死亡了，你懂这个意思？他因为他不愿意悔改了。但是有的人为他祷告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还能悔改，好不好？希望他主啊，你还救他，你使他们能悔改，你光照他，你给他安排一个环境管教他，使他能够再转回来，好不好？我们祷告就是这个目的了，不至于有死的罪，好吧？
那再请问你，就是那天讲天
人
国的那个事情啊、哦，就说得胜的基督徒做王，对不对？做王呢，因为你我看到分地，就是他们有以色列在分地嘛，哈、哦，那得胜的基督徒跟基督一同在一块地王地那边做王，在那边办公，你讲的那。可我想请问，就是说，既然他做完的话，是不是只有管以色列这个分裂这一部分，还是说管全世界？
哦，全世界，全世界，那是整个的世界。
虽然住在那个地方。
所以启示录的启示录的十一章啊，就讲第七位天使吹号，世上的果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全世界都是神就要在这个地球上要有一个国出来。不但以色列这个部分，以色列这个部分我们还要讲，星期二还要讲。以色列人神是要他们成为祭司，在那个地上成为祭司，教导所有地上其他国家的人都要来敬畏神，是教这个事情，都是带着肉体的这些人来敬畏神。
那全世界各国的人都要到这一块土地上来敬拜神，
敬拜神，
那怎么可能呢？
天天国都可以的，好
吧？那可是那时候这个地上不是都已经都毁了，经过大灾难已经都弄得乱七八糟了，世界各
国都那个容易得很。我们看起来主要做一下就做好了，好不好？
那可是那时候新天新地还没降
下。没有没有，
还不是
还不是
一千年，还是一千年，
还是一千年，
所以不管世界各国这些有肉体的这些
人，对对，就是绵羊嘛，绵羊嘛，实际上山羊已经没有了，
山羊都死了，
哎，现在不叫死了，到永兴里面去了。
哦，那时候绵羊还有那么多吗？在经过大灾难之后，绵羊有那么多吗？
啊啊，没有，就是绵羊的后代进到千年国度里头去。那你就要说了，基督徒也不一定都进到千年国度啊，还有那么多基督徒不能进去吗？
对，
黑暗里头爱去。
那绵羊的后代是不只住在以色列这块地
方？哦，那是全世界，还有还有，
那马太福音还一半的人，
对，
还一半人，
对，
他是两个女人最后
绵羊
去的。啊，在田野，在田野工作，
在
现在
还有一半，
千年国度有，苏宁的身体是没有死亡，苏沃水还有死亡，他活一百岁的还算婴儿，啊，这个我们星期二准备还要读这一点，本来我们是有次序的要读，因为大家星期二就特别特别问到以色列的问题，我们星期二专门把以色列说出来，这个民族究竟是怎样，基督徒好像我们清楚了。对不对？怎么过渡到新天新地去了？以色列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星期二来说。
那时候那些以色列人，那些以色列人就是说得胜以色列人，在天国度里面当祭司，然后教导这些绵羊，对不对？
以色列人的话，应该是有三个部分。以色列人还有三个部分，
不只是两个部分，
不只是两个部分，一部分就是已经有的以色列人已经成了基督徒了，他当然这就是一部分了，因为要做完了。对不对？还有一部分基督以色列人，他不拜兽与兽像，
在大灾难的时候，
他也要做王，
他做王，对，
对不对？这一部分人要做王了，也又灵起了，他复活了，
那就跟现在的基督徒以色列人完全一样
了。另外就是剩下的以色列人，有一部分人已经死了。按照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就是在大灾难的时候啊，可能三分之二的以色列人都要全部死亡，都死了。只留下三分之一，这个
哎，
对对对，哎，都死了，还有三分之一留下来，就是最后得救的是这三分之一，你这个全家都得救。这个我们星期二还要讲。哎，他就分，他分地住。
哦，
好吧，你知道啊？在启示录里面呢，以色列人受高受印的还有十四万四千嘛，对不对？每一个支派一万二千，一万二千，还有十四万
是
吧？
同是得胜的，就是
那。啊，他还不是得胜的，他是受印了，神把特别保守他们，在大灾难里头，神特别保守他们，他们还不是得胜的，得胜的一定是不能拜兽像的。以色列人如果里面还有拜兽像的，在那个时候哈，还可以有拜兽像的，那么这一个他的以后就是要
外面哀哭切齿，黑暗，
有的是哀哭切齿。在按照大义理数来讲，可能有的人还要永远受到憎恨的，还有受羞辱的，还有，好不好？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这是按照大义理数，好不好？我们现在主要是根据圣经，圣经里怎么讲，我们就怎么讲。我不能凭我所想的一套不行的，所以我们讲的东西一定有圣经的根据，这是非常重要。
那刚刚我们提到那个敬礼的问题啊，敬礼是不是？因为好像圣经里面也有说，好像是使徒行传的地方，还是什么，有提到说借着水洗净你的。
把它总结第一节，做长老的写信给我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我见你的儿女都照着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生欢喜。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们，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低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拙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你那蒙拣选之姊妹的儿女都为你安。今天这个读约翰二书，那么约翰二书呢，当然是使徒约翰写的。这封书信呢，是写给谁呢？写给太太这个字，在希腊文呢，就 Korea 用这个字，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妇女，可以翻译成太太，也有些妇女在当时就用这个叫做名字 Korea 的名字。
怎么拼啊？
K-U-R-I-A
K-U-R-I-A
Korea
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太太。
哎， Korea 是 K-U-R-I-A， 对，下面一个 K-U-R-I， 就是这个，就是有人也用这个名字啊，可以翻成妇人Madam， 啊，我们中文呢，这里就把它翻译成太太。那么他是说写给我们拣选的太太。那么这个意思啊，就有两个意思。有的读圣经的人就认为啊，这里的确有一个人叫做 Korea， 是这个人。这个人呢，他是在带领这个地方的聚会。有一批人和他一起聚会，就是带领的一个姊妹，是这样写。因为在希腊文里面，你看见那个 A 呀、啊，后面呢那个名字后面有个 A 呀、啊，这一种啊，都是feminine 的，就是gender，feminine gender， 它就是说是女性的，阴性的，所以这里是一个是个女士。这是有一个人，有人也是这样看，就是这封信就是写给一个人叫 Korea。 那么这个人呢，他是在那个地方的聚会啊，大概就在他的家里。另外我们也从整个圣经来看呢、啊，很可能他用的这个太太的意思就是指着教会来说，就是指着一批基督徒，这是说蒙拣选的太太。他本人是长老约翰是长老，他要写给谁？写给蒙拣选的主耶稣的太太，你懂这个意思吗？教会了啊，教会是妇人嘛，因为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就告诉我们，教会和妻子的关系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所以也没有错啊。那么认为 Korea 是一个女士在她家里聚会，这个就是这样想法呢，是那人在那里分析她啊，分析可能这是一个女士。但是你从这里说蒙拣选的太太，从这里来看，而且后面十三节你那蒙拣选之姊妹的儿女都为你安，看到没有？这个蒙拣选的姊妹应该就是这个太太的姊妹，那应该也是说教会。为什么他这样写最后一句十三节呢？就是约翰当时很可能就是在蒙拣选之姊妹的那个地方聚会啊。很多人来看约翰啊，从拔摩岛回来以后，大概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住在以弗所，在以弗所教会啊，住在以弗所教会。所以他这里说你那蒙拣选是姊妹的儿女，就是说你那蒙拣选的以弗所的教会那些弟兄姊妹也都为你安，就是问这个地方呢。那么这个地方是写给谁呢？他们是在哪里呢？这里没有说出来。所以他这个意义，这里就有两个可能，就是约翰当时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因为要托人带出去嘛，就不能写得太明显了，某某教会 能往人，为什么？因为当时他是受迫害的时候，约翰这个时代他是从巴摩海岛回来，那个时候罗马的皇帝就是迫害基督徒，中文把它这翻译成窦敏先，可能这个窦敏令这个皇帝，罗马一个皇帝可能在那个时代是受迫害基督徒，所以他就写的隐秘一点啊，不是那么明显，所以太太就是代表教会啊，就这个意思。和他的儿女，第一节就是我诚心所爱，这里说到他写给教会和他的儿女，这个教会应该，这个太太应该是说主耶稣的太太，对不对？基督的太太，这个教会和他的儿女。下面就说，就是我诚心所爱。这个诚心啊，在原文不是诚心，是真理。如果因为你们现在这个李弟兄那里有原文编号，其实这里有原文编号的圣经，好像我放了原文编号的圣经，你们在这里哈，你们可以在不在？不在这个地方可以拿来看一下。对，那个黑的就是啊，是多少？
49，
你去买，那时候大的可以去买。对，这是约翰二书，你把它翻开。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教会和他的儿女，就是我在真理里面所爱的 ，in truth， 在真理里面所爱的。所以到约翰二书啊，就和约翰一书就不同了。他这里专门要提到一个，就叫真理，把真理提出来。所以后面就一直要说到真理的问题了，是我在真理里面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所以你看现在的爱啊，是跟真理发生关系，真理发生关系。如果我们都在真理里面，那我们都有爱。读约翰一书你就看见，约翰一书讲神是光，又讲神是爱，神就是爱，又讲神的命令，主耶稣的命令就要我们彼此相爱。约翰一书里面就讲了许多关于爱，但是没有提到真理的问题。到约翰二书就特别说到真理。为什么约翰二书在这里特别要说到真理？那就是因为第七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在约翰使徒约翰的这个时代，就已经有一些人出来了，他们这些人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这个很重要。你认不认耶稣是现在他是有肉身，但是他是从道成的肉身，就是说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不过他带着一个肉身，这个就和他的身位有关系。身位 personality， 他的身位，他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位？他不是一个人啊，一定要看清楚，他是神。所以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的第五章，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20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你看这里专门说到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
也是永生，就是主耶稣是真神啊，这里说的他是真神也是永生。上次我们特别讲到要把这件圣经要记好，因为很多人说主耶稣不是神，那你要把这段圣经告诉他，至少我们可以找出三处圣经来说到主耶稣是真神不是神。上次我们说了还有一处，就是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或者请我们读一读第九章第五节。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你看到没有，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
罗马五章
九节，九章五节，
九章五节，
九章五节。我们还要可以读一处圣经，就是往犹大书啊，约翰三书的后面有犹大书。二十四节，犹大书二十四节，没有章，它只有一章。犹大书二十四节，好，二十四节怎么讲呢？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好，往后面翻，犹大书二十四节，叫你们无暇无止、欢欢喜喜的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看到没有，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啊、那是指的主耶稣讲的，好吧。所以至少这三处圣经能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神，他是道成肉身，是神来穿上一个人的衣服，也是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他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或者说神住在人的里面，住在一个肉身的里面。这个是说到主耶稣的身位，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他就是神。在约翰的时代有很多人不承认主耶稣是神，今天也有很多基督徒不承认主耶稣是神，所以我们叫他做新派，基督教的一些新派。在中国大陆，丁光信、什么吴耀宗这一批人，三智会很多领导的人都不承认主耶稣是神。不过他就说他跟释迦牟尼一样是基督教的教主，好吧。所以这是主耶稣身位，我们不能弄错了，也不能忘记了，这个就叫真理，这个就叫真理。如果不承认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这就是违反了这个真理，那就不是真理。所以因为约翰二书为什么专门要提出真理来，就是在那个时候有些敌基督的已经出来，这些敌基督的他们不承认主耶稣是神。那么我们还要读了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就是我们读过的，我们还想去读一下。第十八节，约翰一书的、二章的十八节，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明显都不是属我们的。那么这一批原来和约翰在一起的一起聚会， 一起敬拜神的这批人现在离开约翰，为什么？他们在他所第一季度的这些人为什么呢？底下就讲了22节，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第一季度。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这一批人是不认耶稣是基督，基督是指的受膏者，他是神的受膏者。刚刚我们说约翰二书那里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认为主耶稣是个人，不是个人，不是神。这里约翰一书这里是说主耶稣不是受膏者，他不是基督，不承认他是基督。所以后面就讲，你不承认主耶稣是基督，就是不认子，你就没有父，认子的就有父了。为什么这里就说到主耶稣是受膏者，他是神的儿子，子吗？父吗？他到地上来，他是一个受膏者，他是基督啊，神膏了他，让他来做基督，让他到地上来，所以他又是神的儿子，他又是神的受膏者，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叫他做耶稣基督，这两个就是真理啊，这是真理。你看21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的21节，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你看这里就说到真理了，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真理跟虚谎这两个就有对面，就是虚谎了。那我们现在要讲一讲真理 truth 这个字，在希腊文它叫阿莱菲亚，这个字就是新闻把它翻成 truth。 实际上这个字在我们整个的旧约和新约里头它有两种的翻译，一个翻译叫做真实 truth 这个字真理，有的地方把它翻成真实，不把它翻成真理，把它翻成真实。因为翻成真理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那是一个道理了，是道理，所以很多地方把它翻成真实，有的地方也把它翻成诚实，诚实，有的地方翻成真实。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时候，他就说，主耶稣说，拜神是灵，拜他的人心灵和什么和诚实拜他，把它翻译成诚实，实际上那个字就是真理，真理，就是我们拜主拜神的时候，我们里面要诚诚实实的，不是虚无假的，不是虚假的。所以因为是诚实，所以就有一个和他对着写来的，就叫虚谎。所以这里啊，第21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的21节，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那你可以不是不知道成真实啊，真理你可以说成真实。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第一基督的。好，所以这里有一句话叫并且知道没有，第21节，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虚谎从真理就是真实。或者诚实，一个诚实的人一定没有虚谎。所以我们今天来理解它，真理这一个字，一个是真实，就是真的，不是假的，真的。第二个就是诚实，就是诚实。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真理这一个字在翻译的里头，圣经里头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真实，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诚实，有的地方把它翻译成真理，实际上它都是一个字。好，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想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4章。第6节，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看到没有，现在说他真理啊，或者真实诚实，主耶稣说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真理。再读这一个这一章圣经的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灵。看到没有，圣灵也是真理。看到没有，圣灵就叫做真理的灵，或者真实的诚实真理的灵。主耶稣说他就是真理，再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的17章。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道这个字应该翻译成话，说的话。这个就是说神说的话就是真理啊，神说的话就是真理。神说的话就是诚实的，神说的话就是真实的，就是真的，不能改变的。不能改变。在约翰福音第1章就记载了，告诉我们真理和恩典是从主耶稣来的。真理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第1章告诉我们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可是恩典和真理是从哪里？是从主耶稣来的。主耶稣来就把真理带来了，主耶稣说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真理，神的话就是真理。那如果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的第8章，第40节，约翰福音第8章第40节，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主耶稣来呀，他说他把神那里听见的真理，因为我们刚刚讲17章第17节说的神的话就是真理，主耶稣就把神说的这些真理，话里面的真理都带来了，来告诉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不听。所以主耶稣说，我说的这些话，我就是真理，主耶稣就是真理，主耶稣说的话也是真理，神说的话也是真理。所以主耶稣把神说的那个话真理就带来了啊。所以约翰福音第1章说是真理是从主耶稣来的，恩典和真理。所以我们现在要说什么叫做真理呢？真理就是神自己，对不对？圣灵是真理的灵，主耶稣说他就是真理，神就是真理。所以真理就应该是神自己， 除了神以外世界上没有第二个真理，都是虚谎。因此我们在这里约翰二书，我们再请回到约翰二书来，第二节，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这个真理怎么与我们同在法？主耶稣说他就是真理嘛，对不对？这个真理就在我们里面了，我们有了主耶稣，我们就有了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在我们里面，这就是真理。真理在哪里？不是在外面。所以希望我们千万不要想到真理是在外面，有一天道理在哪里，真理现在是在我们里面。你刚才是怎样讲？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存这个字在原文是住的意思，这个真理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不但是有神的一个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还注意一个，我们因为是真理的缘故我们相爱。所以今天假若有一个人他不是在真理里面，他像有些人离开了约翰，他不相信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你怎么跟他相爱？就没有办法爱了，对不对？你怎么爱嘛？真理都没有了，他不要真理了，他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爱还有一个真理，爱还有一条是真理，在真理里面我们才能相爱。好了，那么这里有没有，马上下面我们就要有问题来了。你看第九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